挂，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挂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再来看圣经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在这几次呢都是讲到以色列在旷野中间的经历，这些故事呢都是经过挑选然后放在中间，特别要显明上帝对人整个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供应保护引导，而且它是我们的智慧。上次我们已经讲到17章，以色列在旷野里边，在利非丁那个地方经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呢就是摩西及磐石出水，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跟亚玛利人征战得胜。那在第17章里面，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亚玛利人征战的事情，我们特别讲到摩西的部分，今天我们也先稍微提一下关于约书亚的部分。其实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觉得对约书亚是稍微有点不大公平啊，因为约书亚是真正带领百姓出去征战得胜的，可是呢我们想到这一次征战呢一般都是把功劳完全归给摩西。不过呢圣经里面对约书亚也是有特别记载他的一些地方，我把讲到约书亚的部分呢跟大家再说明一下。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可是没有任何的介绍，好像这个约书亚已经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圣经里面呢其实另外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的出现有点像这样子，好像以利亚出现也是突然之间就跳上舞台，没有任何的介绍。另外呢像这个霍尔跟摩西一起上山去祷告，圣经上面也没有特别多记载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做些什么事情，那么就以为大家就是一个对他非常熟悉的人物了。那约书亚在这边也是，所以我们在后来很多的故事当中呢就看见有关于他的记载啊就非常非常丰富。约书亚呢原本叫做何西亚，但是后来摩西把他的名字改了一下叫做约书亚，但意思都还是相同，就是耶和华拯救。当以色列人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每一个支派拣选一个人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也是中间的一个领袖，所以他在当时其实是一个百姓中间的军事领袖。所以圣经里面描述约书亚的生平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呢，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第一，他是一个领军征战得胜的将军。约书亚在这个地方被摩西指派带领以色列百姓中间的挑选出来的精兵去跟亚玛利人征战得胜，所以证明他早在出埃及的开始呢就已经显出他军事领导的才能。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讲呢，他也在这一次的征战里面就立定了他以后每一次征战的一个基调，不是靠自己得胜，而是靠耶和华才能够征战得胜。第二个呢，这个约书亚被称作是服侍摩西的仆人，他常常被称作是摩西的帮手，这个帮手呢或者被称作是一个侍从，不过这个侍从呢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侍从，而是跟在摩西的旁边跟着他来学习。经过了40年之久之后，当摩西离开这个世界，这个约书亚呢就被拣选成为摩西的继承人，成为以色列人的新的领袖，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第三个，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呢他非常的渴慕能够来亲近上帝，这点我觉得是很宝贝。圣经上面记载说摩西上山去领受启示，他跟上帝之间有亲密的交通， 上帝把他心意通通都告诉给摩西。而在山脚下面，以色列百姓在那边吃喝玩耍，造金牛犊，也很热闹。可是就是有一个人，就是约书亚呢，他在半山腰上面，他也没有办法上到山顶上去，因为上帝不允许，他也不跟以色列百姓在一起，可是他就忍受孤单。可是等到他们从山上下来之后，因为金牛犊事件，上帝不肯在以色列人当中，摩西呢就把他自己的帐篷搬到营外去。摩西常常在那个营帐里面来亲近上帝，因为他的荣光就在那边显现。可是摩西特别期待一件事情，每一次他去那边亲近上帝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都在那边观看，他们都下拜。等到摩西离开那个边回到他营中的时候呢，却看到就是有一个人，就是约书亚，他没有离开耶和华的帐篷，他还是在那个地方亲近上帝，跟他一起在那边等候神。所以约书亚仍然守在帐幕的门口不肯离开，摩西就特别记载约书亚是何等的渴慕来亲近上帝。第四个呢，我们就是看到这个约书亚他虚心接受教诲。摩西受命把降在他身上的圣灵分赐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些长老有70位就分受了耶和华的灵。可是约书亚在后来呢，发现到还有两个人，一个叫做伊利达，一个叫做米达，他们在摩西召聚这些长老的时候他们没有出现。可是后来呢，他们在营房里面自己又说起方言啊，说起预言来了。这个约书亚就想到这个事情会不会就威胁到摩西的领导地位，就请求摩西说你要来禁止他们。但是摩西呢就抓住这个机会做机会教育，告诉约书亚说，你是为我感到嫉妒吗？你是为我的好处吗？但是其实你要知道，我巴不得呢以色列中间所有的人通通都可以来像这些人一样被耶和华的灵充满，说上帝的话出来。所以摩西就教导这个约书亚心胸要宽广，不要狭窄，宁可让更多的人得到上帝的恩赐，都可以领受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得到成长。第五个呢，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是信心胜过众人。摩西派遣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有10个探子回来报的是凶信，只有2个人，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是迦勒，他们却是报信心的信息。他们说我们足能得胜，因为这些迦南人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中，耶和华有给我们明确的应许，我们足能得胜。他们的信心不是建在抱朴平和的这个匹夫之勇，而是建立在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上面。摩西把这个信心的探子，就是约书亚跟迦勒这两个人事迹呢，特别就记载在圣经里面。以后他们果然只有约书亚跟迦勒这两个人呢，当那一代的人通通都过世了，他们这两个人就率领以色列百姓就进入到应许之地。他们不凭眼见，单单凭着信心，就得到上帝给他们丰丰富富的报偿。第六个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约书亚他完成了摩西的遗志。我们在前一次讲过摩西非常的可惜，因为击打磐石，结果呢被上帝责罚，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可是就在摩西过世之后才过1个月，以色列为他哀哭的时间满了，约书亚呢就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带领以色列百姓就进入到应许之地。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来讲呢，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个人，40年里面不能够完成的事情，约书亚继承他的位置之后不到1个月就统统的完成。约书亚记3章到5章特别记载几件事情，跟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好像有相类似的一些事件。那边记载说他们在那边行割礼，他们在那里过约旦河， 他们在那里守逾越节，他们在那里呢，玛纳就停止降下来了。还在那个地方，约书亚就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哎，那个军队元帅吩咐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就认识了耶和华这位圣洁的神。而这些事情呢，我们看到只有另外一个人，就是摩西，有过同样的经历。而也是用这样子的故事，让我们就认识到约书亚已经被上帝拣选成为一个新的摩西，是以色列人新的领袖，带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里边。有关约书亚，我最后跟大家分享到，就是他是预表一个理想的君王。约书亚虽然没有得到君王的称号，但是他统帅人民，征服迦南地，带领他们跟上帝更新立约，跟抄录律法，指教人民在耶和华的律法上面刚强壮胆，谨守遵行。他是真正完成了摩西在生命记第十七章里面讲到君王应当有的责任。在生命记第十七章里面讲到说，君王要做什么呢？君王就要把摩西的律法书抄录一本，放在身边，经常阅读而且遵行。这就是他们真正成为合神心意的君王应当做的事情。而我们看到约书亚呢，约书亚在承担以色列人领袖责任的时候，上帝吩咐他说，你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到约书亚临终的时候，他再次跟以色列人做见证，他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谨守遵行摩西的律法，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刚强壮胆。他不但自己经历过了，他还勉励以色列百姓要有同样的经历。所以这个约书亚就是一个理想君王的预表。那我们在这上面呢，特别看到他就是预表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也讲到，你看到我来的事情在圣经上经卷上面都已经记载，我来就是要遵行那差我来者的功。而约书亚呢，我们注意到他整个得胜的秘诀在于耶和华亲自应许他，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也要与你同在。这句话把摩西和约书亚，也把出埃及记和约书亚记都连在一起。这个约书亚他有伟大的心智，他有伟大的行动，最后呢他也得到伟大的赏赐。好了，把约书亚的事情交代完之后呢，那我们还是必须要看看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讲到叶特罗的事情。叶特罗呢，听到有关于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事情，他就带着希波拉，还有希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是格顺，一个是以利以谢，就来见摩西。我们先讲这段故事。圣经里面呢，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没有记载这个详细的细节，我们只有在后来的事情上面呢，才看到它的重点。其实我们在整个以色列出埃及的历史上面呢，没有记载说摩西什么时候打发希伯拉回去，也没有讲到说摩西是因为什么缘故叫希伯拉回去，所以很多人就猜了，会不会是当他们实在要开始的时候，或者是在以色列中间有些人对希伯拉产生了一些排斥。这个我们在后来呢，好像真的有看到，因为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有一次呢，也因为摩西的妻子是外邦人，就用那个当作理由来攻击摩西。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啊，这个米利暗不能够容纳希伯拉，所以摩西后来就把这希伯拉打发回去，或者说可能要遭遇到那么危险的实在的打击啊，实在的这个瘟疫攻击等等的话，那摩西呢就叫这希伯拉先带小孩回去。不过不会怎么样呢，我们这个事情啊都不能够完全确定，只确定一件事情，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了西乃山的附近的时候，这个叶特罗听到上帝在他们中间行了神迹大能奇事，他就带着希伯拉就来再次见到摩西。这个在文学上面呢，我想也是有一些特别的用意，因为这一次故事结束以后，这叶特罗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他并没有参与在 这个西奈山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这个约里面没有份的。反倒是摩西他的两个儿子格顺跟以利以谢呢，我们在第十九章以后就是讲到在西奈山立约的事情，他们是真正参与在这个立约里边，他们在上帝的约当中有份。而且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各位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第四章里面，摩西因为没有给他的儿子行割礼，就上帝要击杀他，就是希波拉呢给他的儿子行割礼，结果救了摩西的命。那一次是讲到他的两个儿子行割礼，现在呢是讲到这两个儿子由希波拉带着再来见摩西，接下来呢就是他们在西乃山跟上帝来立约这个事情。所以摩西的这个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人一起跟上帝立约的事情上面呢，他们也共同的参与。我这里另外还讲到就是摩西的两个儿子他们的名字，摩西有两个儿子呢，一个叫做格顺，另外一个叫做以利以谢。这两个人的名字呢都是摩西当年在米甸跟希波拉结婚呢生孩子啊，就已经给他们取了名字。不过呢圣经记载的时候却是分次来记载他们的名字，所以我自己也在那边想，为什么不是一次啊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二章那边就讲到希波拉生了两个儿子，一个起名叫做格顺，一个起名叫做以利以谢，要分开成两次呢？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那边讲到说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格顺，因为摩西说因为我在外邦人当中做了寄居的，到了第十八章这个地方呢才再一次提到说他有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以利以谢。以利以谢是什么意思呢？以利以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或者说我的神是我的帮助。我们如果从这个文章记载的这个顺序上面看的话呢，或许一个在第二章一个在第十八章这边两次提到摩西的两个儿子的名字啊，分别代表摩西他这两个时候他心里面的感受。在第二章那边呢，摩西是在外邦人当中，是在米甸人，是在叶托罗家里边，他是在寄居的环境里面，那个地方呢就记载说用这个格顺的名字讲到我是在外邦人中间做了寄居的，他用那个来感到呢自己好像是认同了以色列的祖先他们在埃及那边在外邦人中间做了寄居的。可是现在经过了整个的出埃及的历程，他们出了埃及经过了旷野来到了西乃山这边，摩西真正经历到上帝是他的帮助，所以这个时候呢才提到他另外一个儿子以利以谢。以利以谢呢就是见证上帝就是我的帮助，所以我们用这两个名字呢可以代表摩西他两段时间不同的心里面的一些感受。其实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呢另外还有好多处地方记到有一些人他们自己的名字还有他们儿女的名字呢都是来特别传达某一些信息的。好像说在创世纪里面啊，洪水的故事，那个挪亚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安慰，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呢他的父亲讲到这个孩子生下来要给我们得到安慰，所以就给他起名叫做挪亚。约瑟呢也有两个儿子，老大呢起名叫做马拉西，意思就是忘掉。可是你看啊，每一次约瑟叫他这个儿子马拉西马拉西，就是忘掉忘掉，其实呢就是没有忘掉，他想要把这个他的哥哥卖他的这个心里面的深仇大恨呢能够忘掉，把内心的痛苦能够忘掉。但是每一次叫到马拉西说忘掉呢，其实就是没有忘掉。但是另外一个儿子就是以法莲，以法莲是什么意思呢？以法莲意思就是昌盛，所以每一次叫这个以法莲就是昌盛昌盛昌盛，这样子呢约瑟在上帝面前就承认是上帝使他得到昌盛。我们另外看到呢还有就是先知以赛亚还有他两个儿子，以赛亚的名字呢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或者耶和华的救恩。他两个儿子呢有一个儿子叫做施亚雅述，施亚雅述呢翻译出来他的意思啊就是渔民必归回，以色列百姓要被掳到外邦去，但他们终究是要回来的。但是以赛亚另外还有一个儿子， 那个儿子的名字啊，真的好长好长的。圣经里面记载说，以赛亚给这个儿子取名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好长好长的名字啊。我有时候跟同学开玩笑讲说，如果这个妈妈叫这个儿子回来吃饭了，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回来吃饭了，还没叫完呢，这个儿子已经跑掉了。但那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那么长啊，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呢，是在埃及中间军队里面啊，用来征战的时候发出的口号。那个口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征战必到，掳掠必临，大家赶快去追啊，去杀啊，去抢啊。以赛亚呢，这个儿子的意思啊，就是讲到说，外邦的军队，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审判的工具，就要临到这些以色列百姓，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犯罪得罪上帝，上帝要让征战掳掠就要临到他们。可是呢，以赛亚第二个儿子叫做施亚雅述呢，说这些被掳到外邦去的百姓，他们将来必定要归回。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自己的名字就显示出来，因为耶和华就在他们中间来施行拯救。我们再回到摩西的两个儿子呢，一个叫做格顺，因为摩西就体验到他在外邦中间做了寄居的，跟他的其他这些族人有过同样的经历。但另外一个儿子的名字呢，叫做以利以谢，就是他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过了大海，走过旷野，来到了西乃山，因为他们真正经历到上帝就是我们的帮助，因为我们呢也经历到上帝的帮助。耶特罗在这个地方就来跟摩西见面，那我们就看到呢，他对摩西两个人就手拉着手进到摩西的这个营帐里面，摩西就把上帝怎么样子来供应他们，怎么样子带领他们，一切的事情呢都告诉给了耶特罗。这里有一句啊非常特别，就是我跟大家一定要讲到。耶特罗就讲到，我从前呢是听到这样的事情，但现在呢我真正知道，在天下中间再也没有神像耶和华。耶特罗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圣经里面借着他的话啊，用他的口呢来见证说，耶和华上帝真的是一个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再也没有任何神能够超越过他的。耶特罗在这边呢，有点像是对这个法老做的一个回应。法老也是一个外邦人呢，以前摩西叫这个亚伦跟他一起去见法老，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出离埃及，法老就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我也不让以色列人去。现在这个地方呢，耶特罗来讲，耶和华我认识了，他是万神之神，他是万主之主，我在以色列人当中真正看见他是一位真实的神。所以耶特罗呢就在以色列人当中跟亚伦跟这些长老一起就来献祭敬拜上帝。我想这个是让我们看到呢给我们很宝贵的地方。我在这段故事里面有几点跟大家要分享。圣经里面呢很重视家庭的侍奉，许多热心圣工的人常常有家庭跟侍奉无法兼顾的这个困扰，主要因为教会的事工太多，影响家庭的生活。可是侍奉的人呢，应该就是要遵守家庭优先的原则，上帝借着我们做工，而首先要把家庭顾好，维持美满的婚姻，好好的教养儿女，再谈教会的侍奉。千万不可以有错误的属灵观，以为家庭跟儿女是累赘，应当不顾家庭，自己长时间在外面服侍，置配偶儿女于不顾。小心呢，我们热心参与侍奉，到头来去造成婚姻的危机，儿女也不肯来侍奉主。我觉得这段经文放在这边啊很宝贝，因为在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制定司法制度之前，还有呢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之前，先讲到摩西跟西波拉还他两个儿子全家能够团圆，家庭在这个地方呢就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一定要记得要顾到自己的家庭，全家信主，全家侍奉主，全家来见证主，这样子的见证呢是全家一起的见证，不是一个人的见证。第二个我们在这边也可以 跟大家来思想，就是重建父亲的形象。摩西自己的生平里面呢，除了他出生的时候提到他父亲之外，生父的形象似乎非常的模糊。他被法老女儿收养，给他人道的关怀，也给他最好的教育，但是也没有提到他的养父。幸好呢，摩西40岁以后遇到了他的岳父叶特罗，给他家庭的温暖，给他这个生活上面的教导，让摩西呢一生里面得到一个很好的父亲的形象。虽然摩西没有好的生父，没有养父给他的教养，可是呢有这个岳父给他的教导，他就能够成为以色列人中间一个新的领袖。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生父，可是如果你的生父不能够给你在属灵上面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教导，但至少呢，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我们有一个天父，天父他的慈爱连续就在那边引导我们归到神的家里面，在他的里面呢，可以重建父亲的形象。所以保罗也勉励我们，我们做师父的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我们在教会里面带领同工，都应当学习像保罗以为父之心来带领有心长进的提摩太，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重新的建立对天父的形象，让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都可以一同来成长。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